请我们翻到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失去麦穗。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今天特别要接着昨天晚上所谈论，我们说现在我们要用显微镜来读路德记。我们已经很快的看过了第一章，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第二章。我们知道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路德怎样的被带到迦南地，特别是被带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路德是摩亚女子，现在呢来到了迦南地。整个的生活对于路德来说是新鲜的，整个的环境对他是陌生的。那么现在他要怎样的生活呢？就好像我们从前没有得救，我们不过是外邦人。在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我们有我们生活的方式。但是得救了以后，我们蒙了很大的恩典，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到底怎样的来，我们怎样的来生活，怎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说过，整个故事的开始，特别是在路德到了摩亚地，整个故事的开始是因为她对她的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这句话是有启示的话，这句话是有光的话。我们说过，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下面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就凭着这句话，我们知道说他是有启示的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是有光的一个人。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读过了，原来在旧约里面，神为着寄居的，为着寡妇，为着穷苦人，有几道的命令，有几个法律。那个律法就是说，叫那些庄稼的人，当他们收割的时候，不要把整个的前脚通通割尽。如果在禾场上留下什么麦穗，或者留下什么禾捆，如果掉下来的不要捡，不要去捡，因为这些都是为着孤儿，为着寡妇，为着寄居的，也是为着贫穷人。这是神已经说过的话，因为这些话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是谁帮助了路德，是不是拿俄米我们不晓得，还是他在摩亚地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神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已经在他的话里面有了这样的预备。那么现在这个话不知道神怎么做，因为那是旧约时代，所以无论如何总是叫路德想起神已经说过的第一遍的话。不过神把已经说的对路德再说一遍，那因着这个话在路德里面变成活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承认自己是贫穷的，因为他承认自己是寡妇，他也知道自己是寄居的，所以他知道说这个应许是为着他的。现在他要站在神的应许上，他要支取神的应许， 他相信说，既然神说了，神的话一定要应验在他的身上。那么他在迦南地整个的生活，就是因为神有这样的预备，所以当他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就知道怎样能在迦南生活。那么我们说过，这是神已经说的话，所以他能够说容我往田间去，因为根据神的话。但是如果光有神的话，我们说路德不一定能够知道麦穗。虽然圣经说不要隔近田角，虽然圣经说要留下一些禾捆，如果你忘记了不要去取，就留给那些贫苦人。但是问题在这里，假设这些庄稼的主，特别是欠收的时候，特别你知道在一个大的饥荒以后，所有的庄稼都有几分的警觉，他们都特别是经过了一个大的灾难以后，他们知道说粮食得来非常的不容易，刚刚一个十年大的饥荒刚刚过去，现在眼看神祝福这么大的一个大好的丰盛。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学了一点过去十年的教训，我们现在会把每一粒的麦子看得像黄金那样一种，每一个麦穗你就像宝贝一样。因为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个并不是说有了十年的丰收以后，那么每一个庄稼的主都可以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是特别是因为有了这么痛苦的灾变，有了这十年这样惨痛的经验，再浪费的人不敢再浪费，再宽广的人不敢再挥霍。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神的话不错，神的话是的的确确不可要留下那些麦穗给那些贫苦和寄居的人，但是为着要保持整个农场的收获，特别是有了一个灾变以后，谁能够担保以后不会再有一次类似的饥荒？所以人为着保护自己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他们知道有神的话，他们不一定遵守神的话。特别当你看到眼前的利益，特别看到你儿女们的命和全家的这个生命都这个生命的延续和存亡就系在这上面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就是曾经是慷慨过的庄稼的主，现在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要记得，等到路德刚刚回来的时候，是刚刚好经过十年大饥荒以后，这十年以色列人他们受了许多的惊吓，他们好像在刀锋中过日子一样，他们一天一天的终于熬到了有一天神的荣耀回来，神的祝福回来了。结果他们放眼望去，整个的迦南地再次的充满了丰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这个背景，你我就晓得为什么路德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失去麦穗。因为在路德要得那个恩典以前，神必须已经要在一般的人身上已经要做过工作，神特别要在庄稼的主和在那个庄稼和帮助庄稼主庄稼的主收割的那些工人们身上要做工作才可以。如果这些人不光是庄稼的主，包括收割的人，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庄稼的主愿意，如果收割的人不愿意，你知道路德就是空空的去，要空空的羞惭的回来。 所以在这里路德知道，他如果要得到麦穗，现在他需要知道，我如果蒙谁的恩，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不只是根据主的话，在这里更需要主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来融化人的心，特别是这些庄稼的人和收割的人，他们因着眼前的利益，他们的心像一座冰山一样。我们知道，如果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有地位的话，那么这些律法的浪潮就可以把这些心就敲碎了。然后他们说，好，我们仍旧照顾那些贫穷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只有恩典的阳光能够融化整个这样的一座冰山。当恩典在人的心中作王，不是律法，如果是律法，他们能咬着牙齿来顺服神。但是现在呢，这一班人，神一定在他们身上工作，工作到一个地步，不只是律法，那个恩典，那个阳光就融化了他们的心，因着他们的心被融化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你再进到这一个麦场去的时候，你看见庄稼的主，他遇见工人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么他们能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想想看，在这里满了神的祝福，在这里他们提起耶和华的名，他们实在是认识神的人。你明白说，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有地位，他们顺服神的律法，顺服神的命令。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一般人，他们因着被圣灵工作的缘故，特别是监管收割的仆人，一面他们非常忠于他们的主人，他们要保护主人的利益。但是等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路德，来向他请求的时候，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失去打捆剩下的麦穗。我们知道这个请求并不是按照当时作业程序的一个请求，因为你就是有一班庄稼的主，或者是收割的人，假设他们真的心中充满恩典，他们不只是根据律法，他们不咬着牙根，他们愿意把爱给出去，他们愿意把麦穗遗留在地上，特别是为着贫苦和寡妇的这一班人。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农场都有农场正常的作业，顺服神不错，但是呢，每一个农场应该那个作业的程序是叫你不影响他整个的作业，因为这个会影响整个的丰收。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一般的实行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照着圣经的话来做，他们真的顺服神，他们的这个割田的时候，他们绝不把田角割尽，他们有的时候故意会留下一些麦穗，这个都是对，都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有一个固定作业的程序，就是一定要等到收割完成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片的田角没有割，你看见到处都是落在地上的麦子，好，这些人通通不要去捡它。然后呢，等到工作完成了以后，那么这些寡妇、这些孤儿，甚至这些寄居的和贫穷人，他们就可以进来来拾取这些所有的麦穗。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业，这个不只是他们顺服神，如果他们是一个成功的农场的主人，我们知道当然应该要这样说，因为否则如果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就有许多的穷人，就有许多的乞丐，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整个作业程序就乱了，那么当然也就影响了那个收获。所以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很稀奇的。但是你看见没有，
在这里路德来对监管收割的仆人说，他说请你容我跟做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原来他们的作业是这样，那些庄稼汉，非常强壮的庄稼汉，他们就一面在那里收割麦穗，收割完了以后呢，就递给盘后面跟随的一班使女，那这班使女就把麦穗接过来，然后他们一个一个的就把他们打成捆。那么打成捆的时候，不小心有几个麦穗就掉在地上，那么这个麦穗叫做什么呢？叫做剩下的麦穗。路德他一面有主的话，另一面他也是一个蒙恩典的人。他怎么做呢？他说好不好容我跟着收割的人失去打捆剩下的麦穗，意思就是说我跟着他们，他们什么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一个了，那个就是属于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一个认真的监管收割的仆人，如果为着保护主人的利益，这个时候他一定不会答应路德的。但是那个时候波阿斯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还没有来到耶路撒冷，那个路德已经出现了。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恩典，神的恩典充满这些农场里面上上下下的人。弟兄姊妹，你看所有的心都被恩典的阳光融化了，所以等到路德请求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不需要秉承，不需要告诉波阿斯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他所做的就是波阿斯要做的，因为他们太清楚他们庄稼的主了。这个时候根本不要请示庄稼的主，因为他知道说整个的农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场，整个的空气就是这样的一个空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路德他觉得我如果能够捡到麦穗，这是因为主恩待我，这是因为主为着怜悯我的缘故，让万事互相效力。结果有一个爱的空气已经培养好了。弟兄姊妹，圣经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圣经用了恰巧两个字，好像是他没有想的，根本就没有想到，结果刚好就到了那块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实在是孤儿寡妇的神，一面有神的话，另一面你看见有神的安排，有神美丽的主宰，怎么那么多钱就是偏偏来到波阿斯的那块钱？如果走到另外一个钱，因着那些庄稼主为着眼前的利益，很可能他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路德是一个蒙恩的人，他相信神的带领，他相信说因着神的带领，他能恰巧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为他所预备的地方。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是恰巧来到基督里，我们都是恰巧得救了，我们都是恰巧来到一个空气，那个空气叫做爱的空气。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彼此问安，当你看见他们的脸，当你看见他们彼此问安的情形，你说感谢主，我们来到了对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路德就在这样的空气里面，他失去麦穗。所以弟兄姊妹，为着叫路德能够生活，你看神做了多少的工作，一面有话，另一面神有工作，叫万事互相效力。 为着叫路德能失去一个麦穗、两个麦穗、三个麦穗。你知道路德怎么说的？路德说，让我能够失去打滚剩下的麦穗。弟兄姊妹，打滚怎么可能会剩下来呢？打滚如果一个好的工人，如果布阿斯是一个好的庄稼的主，那么这些服侍的工人一定是经过他严格训练的，那么不能够随便的就把麦穗就掉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积少成多，如果要维护这个庄稼主的利益的话，那么你知道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当然不都是尽可能不叫穗子掉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路德他有一个心情，他知道如果主肯赐恩典的话，就是一个再仔细的工人，再仔细的使女，当他在那里打过打滚的时候，他都会掉下石穗来。结果他就捡了一根一根的石穗，他就靠着那个麦穗来过日子。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蒙恩的日子。这个叫做他是一个在神的恩典底下来过日子。他知道凭着他自己不行，凭着他自己是一贫如洗。但是弟兄姊妹，主的话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现在神乐意把整个布阿斯的丰富给像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像路德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能把很丰富主给我们的恩典能够给别人，我们能把爱给别人，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恩典，是不是？你晓得说，什么时候如果主给我们怜悯，让我们能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你要说这是主给我的恩典，因为我现在开始学习能给，学习能爱。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忘记了，一个真的从主那里学习接受的人是更需要恩典。因为我们这个人太伟大了，我们太重要了，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很难对人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失去打滚剩下的麦穗。只有一个被圣灵带到完全是灵地位的人，只有一个把人完全带到一无所有的人，弟兄姊妹，他能是一个失去神恩典的人。谁蒙恩蒙的最多呢？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一贫如洗？什么时候被带到我们天然资源的尽头？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在恩典中过生活。弟兄姊妹，等一等，我们要看见说，原来我们今天蒙恩典都需要主的恩典。你不要以为说每一个人都懂得蒙恩，不，只有那一些蒙恩典的人才能蒙恩典。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来接受恩典。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叫我们接受恩典，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布阿斯的农场，在布阿斯那块田能够失去那么多的恩典，能够失去那么多的麦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路德他宝贝神在环境上所赐给他的。什么时候如果看见有一个麦穗掉下来了，他知道是神顾念他，他知道不是那个人粗心，那个人应不应该粗心的。但是感谢主，今天他能够有满怀的麦穗，如果他今天能靠着这些麦穗能过日子的话，他能够说，不是我能说，乃是主的怜悯。 让我们记得，这是路德蒙恩的光景，这是路德在博阿斯农场的情形。我们知道，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所学的第一个功课：一面有主的话，因着主的话，现在我们仰望神的祝福。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说：“主啊，没有你的祝福，没有你的恩典，我们就不能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为什么路德那样蒙恩的原因。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被带到迦南地，我们今天被放在基督里面。我们过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我们说，我们是依靠神恩典来过日子的一般人。那这样的人是失去麦穗的人。但是很稀奇，你知道说，那个监管收割的人告诉这个波阿斯说，他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说，不错，路德需要仰望主的恩典和祝福来生活。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是路德具备了一个蒙恩的条件。那个蒙恩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殷勤的路德，他是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他常常在这里。从早晨到晚上有几个钟头，他知道这几个钟头不是叫他娱乐的时间，这些时间的意义是告诉他，是他蒙恩的时间。这一段的日子是要叫路德得恩典的。现在问题在这里，路德要用每一分钟的时间，要把握每一分钟的时间，要得着主自己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真的在基督里面的人，不只是有主的话，不只有主的恩典，不只是仰望神祝福，而且他是一个殷勤的人。为什么殷勤呢？因为他觉得时间的意义，为什么神还留他在地上，为什么神还留他十年，留他二十年，或者说还有三十年四十年。弟兄姊妹，他知道说，当那个钟表每一分钟在那里滴答的时候，就是告诉他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他支取神恩典的时候。现在他的恩典有多少，就是看他能够利用多少的时间能够得着最多的恩典。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以为说恩典就叫做懒惰，恩典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弟兄姊妹，这是不认识恩典的人。所有认识恩典的人，他知道说，如果今天这个时间这一天是神给路德的，路德就要把握每一天，而每一秒钟每一分钟他都能够经历主给他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这样来过日子的？当路德说我往前进去，当然他要去蒙许多的恩典。我们知道，把它翻成今天新约的话来说，如果往前进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来读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祷告。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同来聚会。让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读属灵书吧。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读经、祷告、聚会和读属灵书吧，都是叫我们蒙恩的途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这里，波阿斯的和田在哪里？有这么多的麦穗，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我是不是殷勤的人？你我是不是真看见说，神把光阴赐给我们，每一寸的光阴都是叫我们经历神那无限的恩典？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敢浪费他的时间。为了这个缘故，如果你觉得每次来读主的话， 从主的话里面能得着一些麦穗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就需要花许许多多的时间殷勤的读主的话，殷勤的祷告，殷勤的来聚会。所以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为什么要聚会呢？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到波阿斯的合场，每次你祷告的时候都是来到波阿斯的合场，每次我们读属灵书报的时候或者听录音带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也是来到波阿斯的路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叫我们蒙恩的途径。但是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年蒙了恩典就叫我们做一个松懈的人呢？不是。一个如果懂得恩典的人，他就能够抓住机会，在主面前要蒙最大最大的恩典。所以你知道吗？等到圣灵向我们的主报告的时候，圣灵会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他常在这里。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主的话在他身上是透亮的？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祷告神常常垂听的？为什么有的弟兄他生了绝症，结果他祷告了神就听他，而且直到今天他还活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蒙恩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谁是摩亚女子，谁就得着最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有一次有人问 Campbell Morgan， Campbell Morgan 是很会读圣经的人，有一年每礼拜五，每个礼拜五在伦敦城里面有2000人聚在那里听他讲解圣经，所以难怪他被称为解经之王。有一次史伯克弟兄问他，他说你读圣经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说，没事，如果有人要叫我起来讲一卷书的话，如果我不读它40遍，我绝对不起来。后来他到了60岁，当了读圣经读了60年以后，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说他有7年之久，他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好好的全部的读过，而且他说如果一卷的圣经他不读40遍，他绝不提起他的铅笔来，他绝不做任何的笔记。他花了整整的7年，就像路德一样，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他常常在这里。这是 Campbell Morgan 弟兄，所以难怪他是解经之王，难怪他今天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一棵树很大很伟大，但是我们不知道看不见的部分，就是那个根不知道有多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再贫穷，穷到像路德一样，请我们记得，如果是从早晨到晚上的话，你看见你打了麦以后，你可以得一一法的大麦。什么叫做一一法的大麦？一法是一种容器，这个容器里面可以装整个的路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基督徒蒙恩典蒙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殷勤的话，让我们记得，如果能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的话，你看见我们所得的大麦要把我们整个的人包围住，变成一个容器，里面可以装我们整个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羡慕做一个天才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以为说这个就是恩典，不，这是懒惰。我们要知道说，穆迪弟兄说过，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过的。我不大敢相信，我不大敢确定，我同意穆迪弟兄的话，但是我同意另外一个弟兄的话。那个弟兄
是个非常非常认识圣经的人。他说他绝对不相信圣经是为着懒惰的人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哪里找到圣经的根据？让我们来看路德。为什么路德蒙了那么多的恩典？因为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之外，常在这里。我回过头来看神在以往的带领，特别是在纽约的那一段时间，虽然短短的四年，但是我常常为那四年来感谢主。因为那四年明显的神是把我放到一块波阿斯的田里面，那四年为着要满足许许多多的愿望，不论是自己的或者是父母的。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必须要日夜努力的要满足这个地上所有的要求，要好好的读书，特别是为着要得到一个最高的学位，我们知道和日夜不知道要花上多少多少的时间。如果四年专门来做这件事，已经没有时间了，弟兄姊妹。但是非常稀奇，回过头去想，我不大懂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大懂得为什么，好像就是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在人来看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如果在地上要做一件事，你一定要付上那么多的代价，一定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着主的爱的激励，因着爱，因着主的恩典的缘故，现在我回过头去想，如果有一段时候读圣经读的最多的，恐怕就是那个时候。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不只要读圣经，不只要读属灵书报，不只要满足 学校里面的学业，满足各样的要求，在文字上也需要有服侍，而且在讲台上也需要有服侍，因为那里的一般的弟兄姊妹是曾经是专门听史伯克弟兄讲道的。你要知道史伯克弟兄是刚刚被主接去的当代非常属灵的一个伟人，他所有讲过道的地方别人就不能讲了。我们这些根本什么都不懂的，但是因着弟兄们要成全我们的缘故，感谢主，我们就像路德一样，真的在波阿斯那块田里面，因着失去一点点麦穗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主日我们就照主的恩典就站起来了。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别的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够讲得像史伯克丢那样头头是道那样大的启示，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在波阿斯的田里面，这个麦穗是主给我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这就在那个田里面，就失去了许许多多的麦穗，也蒙了许许多多的恩典。也许有弟兄们会稀奇，像这一次这样的聚会，那一定要需要背后有很长很长时间的祷告和很长很长时间的准备才可以。否则怎么可能我们一同来读路德记而盼望主能给我们有光呢？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准备的工作不是今天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就是我说在纽约那一段时间里面准备的。那个开始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就是在路德记这一卷书里面主给我恩典，大概花了9个月的时间，甚至抓住每一分钟的时间，除了需要读书，除了需要服侍之外，就好好的来读路德记。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在主面前得着一点点的麦穗。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可骄傲的，因为所有都是主的恩典。如果我们的主不让那个庄稼的稍微疏忽一点，我们根本就得不到麦穗。并不是我们头脑好一点
我们读圣经就有光明，乃是一个像路德这样的人，他能够在波阿斯的农场里一面蒙恩典，但是一面抓住任何的机会。你我宁可磨光了，不愿意锈光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活在永远里面，以为我们活在永世里面，我们有的是时间，但是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还多少时间留我们在地上。但是请我们记得，所有留在地上的日子都是叫我们在波阿斯田里面失去麦穗的日子。我们如果再不殷勤，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辜负了主的恩典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路德是一个蒙恩的女子。今天如果我们巴不得在主的话语里面能有光，能有看见，能够得到喂养，如果在祷告的事上我们能学到一点的功课，如果我们在做属灵的书法上我们能承受那么多的恩典，让我们记得，这都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一分一秒的失去麦穗积蓄来。弟兄姊妹，我绝对不相信一个人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看属灵的书吧。我绝对相信说，人的心在哪里，哪里就有道路。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但愿圣灵今天能够向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今天主留我们在地上，就是在摩崖田里，就是在波阿斯的那一块田里面，要经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些丰富在我们的身上是一根麦穗加上一根麦穗再加上一根麦穗，这些当这些麦穗在我们的怀里，当这些麦穗变成一把大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说我们是恩上加恩，我们是蒙恩，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因为神是用他的恩典来把我们包围住了。感谢主，这只是蒙恩的开始。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就是希望蒙恩典。我们读圣经巴不得有亮光，祷告巴不得主能听我们的祷告，聚会我们希望能有主的同在，我们读属灵的书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知识，我们希望说能够得到帮助，这都是恩典，弟兄姊妹，这都是一根一根的麦穗。你我肯不肯一根一根这样来失去麦穗？我们以为说每次聚会，每次读经，每次祷告，这个就是蒙恩了，这个就是我们蒙恩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停止聚会，我们读经，我们祷告。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是摩押女子，我们真的在波阿斯那块田里拾取麦穗的话，让我们记得，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到摩亚地，我们到波阿斯那一块田，目的是要主的恩典，目的是要恩典，意思就是说，目的是希望能够失去麦穗，叫我们能够生活，因为没有主的恩典，我们不能生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否则我们不能生活。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要生活，否则我们这些寡妇就不能生活下去。感谢主，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个麦穗，两个麦穗，三个麦穗，弟兄姊妹，我们要的是麦穗，我们要的是恩典。但是请我们记得， 如果我们是在波阿斯那一块麦田失去麦穗的话，有一件事是我们当初没有料到的，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在那个农场里面遇见我们庄稼的主。你我读圣经的时候以为是得一点的帮助，以为要知道一点圣经的真理，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知不觉有一天我们遇见了我们的博阿斯。许多时候祷告我们不过是盼望我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弟兄姊妹，只要那个病能够得到医治，这就是我们的麦穗，这就够了，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但是弟兄姊妹，主所给我们恩典不止那么多，就在你为你自己的病，现在你为你自己的婚姻，当你为你自己的需要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你竟然没有想到你碰见了那一位满了恩典的主。这个叫做波阿斯的那一块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波阿斯那块田里面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不只是我们失去麦穗的故事，我们要的是恩典，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爱我们的主竟然和我们相遇。不是我们先看到主，弟兄们，是主先看到我们。不是路德先看到波阿斯，是波阿斯先看到路德，所以就问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弟兄姊妹，好像这里主问圣灵说，那是谁家的女子？每次都来聚会，每次都祷告，每次都读主的话，她那样的殷勤，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蒙恩的机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因着这样的行径，因着这样的表现，感动了庄稼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路德没有想到没有预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遇见了波阿斯。所以我们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三章，你我就看见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路德和波阿斯相遇的图画。假设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与主相遇，祷告的时候，或者读圣经的时候，或者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我们遇见主了，弟兄姊妹，我们和主之间的对话是个怎样的对话？我们要怎样的与主有交通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巴不得能与主有交通，我们遇见主了，弟兄姊妹，是不是一个很超人的感觉？是不是一个很奇特的感觉？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主可以给我们这些感觉，但是今天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缘故，有的时候为着特别的需要，神给我们一些神奇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了，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圣灵已经把圣经给了我们，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圣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与主在波阿斯的农场里相会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自然的就与主有甜蜜的交通。那么到底我们和主怎样对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样的交通是有内容的，这样的交通是有过程的，并不是一个很奇异的感觉，不是。特别在新约时代，大部分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当你读圣经，当你祷告，当你聚会的时候，你的深处好像就被带到神的面前。你本来所要的不过是恩典，结果我们碰到了恩典的主。当你在主的桌子面前纪念他的时候，你祷告两句，祷告三句，你祷告不下去，你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圣灵就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主的爱是那样的激励我们，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有话可以倾吐在主的面前。我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在波阿斯的田里面，他定规是遇见过主的。我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那么久了，也读经也祷告也聚会也读属灵的书报，这些好不好呢？这些都是好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遇见我们的波阿斯？我们有没有遇见他？那如果我们遇见他的话，有什么事会发生呢？我们感谢主，那就是路德记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给我们看见。那我们来看，很快来看看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圣经是说到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对话，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与主交通的时候，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个对话的过程。弟兄姊妹，我再说，每一次主与我们面对面，主必定说话，主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进到主的交通里面，与主面对面？不是我们一直在那里说，乃是让主对我们说话。所以整个对话的开始是波阿斯开始的。如果我们遇在灵里灵的深处遇见我们的主，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不是我们在那里说，是让主对我们说，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不是虚无缥缈的说，不是忽然给我们一个思想，乃是借着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借着讲台上的话，借着书报上的话，有一句有两句波阿斯对我们说话，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你很清楚，你知道这是主对我们说的话。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这是我们的主遇见我们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的话，就是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为什么？因为这一块田就是为着我们的，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的范围，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几乎是我们日夜生活的范围。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就是黏在这里，逗留在这里，要舍不得这里。为什么舍不得？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为什么舍不得？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宝贝，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舍不得离开。住在基督里是住到一个地步，是舍不得离开的地步。弟兄姊妹，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这一块钱比别的钱更好更美。因为只有波阿斯知道，如果你到别的农田去，你不一定说一定没有收获，但是到底在那个范围里面，也许有神的律法，但是没有神恩典更深的工作。也许律法的榔头曾经敲碎了几个人的心，但是并不是像这个阳光一样，恩典阳光把他们融化了，结果能像一个河流一样，没有。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别的田地的一个情形。我们的主知道说，如果路德要蒙恩的话，这是最好的地方。波阿斯的那一块田是路德蒙恩唯一的地方，要逗留在这里。这句话翻成新约的话，就是要住在我里面，意思就是 都留在我里面。弟兄姊妹，只有在基督里你才碰到恩典，只有在基督里你要看见有一些恩典超过律法，只有在这个空气里面我们能够长大，只有在这个空气里面我们能够得到麦穗。所以在新约的话说，不要爱世界。什么叫做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就是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因为波阿斯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如果路德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现在你得救了，是世界不要你。你以为说能从世界里面得到许多的好处，有一天我们要像彼得、雅各，我们要像彼得那几个门徒一样，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打到。难道彼得从前不是打鱼的人吗？难道他们不是行家吗？难道他们不熟悉整个基利比亚海边的这个形地势吗？他们当然明白，同样的基利亚海，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技术，打了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的话是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不是叫我们基督徒长大的环境。世界有律法，世界不是说完全一点公义和真理没有，但是真正叫基督徒蒙恩的乃是波阿斯的那一块钱。许多年轻弟兄姊妹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让我们记得，在基督里乃是一个完全的保护。对于一个陌生的摩押女子，人地生疏的摩押女子，她怎么样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然后她能够得到最好的最多的恩典呢？在基督里，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因为神的仇敌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基督，什么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使物。他可以用整个世界万国的荣华全部给我们，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能用万国的荣华能够得着你的敬拜。你知道吗？撒旦是个最聪明的人，他可以把整个世界给我们。意思是说，只要我们能往别人田间去拾取麦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危险比世界更危险。